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128集。景福元年一开春，凤翔李茂贞、靖南王行于、镇国韩建、同州王行约、
秦州李茂庄共五个节度使联名向天子上书，指控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窝藏乱臣贼子杨复恭，请求出兵讨伐，并共推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。昭宗很清楚，这些人打着讨伐贼臣的幌子，事实上无非是想吞并他镇，扩张地盘。而朝臣们也表示反对，因为李茂贞一旦得到山南，就更难控制了。于是昭宗下诏进行调停，命他们和解，但五节度根本就不听他的。二月，李茂贞与王行于擅自出兵攻打兴元，于八月攻克，李茂贞遂将兴元据为己有。
杨守亮、杨复恭等人逃奔阆州。景福二年正月，昭宗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同时派宰相徐彦若取代他的凤翔节度使之职。
李茂贞大怒，他出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据有两镇，如今天子想用山南交换他的凤翔，他当然不会答应，于是拒不奉诏，并上表羞辱天子。昭宗勃然大怒，决意讨伐李茂贞，命宰相杜让能立刻征调士兵，筹集粮饷。杜让能再三劝阻，表示此时朝廷已经无力同强藩抗衡，只能暂时忍耐。可天子李晔却睁着血红的眼睛对他说，我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，无所事事的过一天算一天，做事社稷衰亡。你只管为朕筹备粮饷，军事行动自有亲王负责，成败与你无关。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，杜让能还能怎么办？他只能从命。
这一年九月初，昭宗命秦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，率3万禁军护送徐彦若去凤翔就任，进驻兴平。李茂贞立刻与王行于联合，发兵6万在州置布防。李嗣周所带的这支禁军都是新进招募的京师少年，而凤翔和靖南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边防军。
这一战的结果可想而知。九月，李茂贞挥师进攻兴平，两军还未交战，朝廷禁军就自动溃散，望风而逃。
李茂贞迅速兵临长安城下，要求诛杀首倡征讨之人。
杜让能入宫向天子辞别，臣早知必有今日，请用臣的生命解除皇上所受的威胁。天子李晔潸然泪下，说朕与你永别矣。这一天，昭宗下诏贬杜让能为吴州刺史，次日再贬为雷州司户。然而李茂贞并不退兵，他扬言不杀杜让能，他誓不罢休。至此，天子李晔再也无力保全杜让能了，只好赐他自尽。
随后下诏任命李茂贞为凤翔兼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并兼中书令。
11月，又任命靖南节度使王行于兼任太师，赐号上父，并赐免死铁券。李王二人心满意足之后，方才引兵西去。乾宁二年正月，关中三镇与朝廷的矛盾再度激化。五月，三镇各率数千精兵开进长安，准备废掉昭宗，另立吉王李宝。六月，李克用率兵大举南下，上表讨伐李茂贞等三人，并将檄文传给了三镇。其实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右军指挥使，企图劫持昭宗前往李茂贞所在的凤翔，
而王行于的弟弟王行石担任左军指挥使，也想劫持昭宗前往王行于的滨州。
于是两军就在长安城中开战，京师大乱。昭宗在禁军部将李军的保护下逃往秦岭，七月初到达石门。
八月，李克用大军进驻渭桥，派兵前往石门护驾，并分兵进攻三镇。
李茂贞震恐，杀掉李继鹏，上表请罪。昭宗于是赦免李茂贞，命李克用讨伐王行于。八月底，昭宗返回长安。
九月，李克用开始大举进攻王行于，于11月初兵临滨州城下。王行于抛弃城池，带着全家老小向西而逃，跑到庆州时被部将砍杀，首级传送京师。
12月，朝廷晋封李克用为晋王，李克用遣使谢恩，同时秘密向昭宗请求讨伐李茂贞。昭宗与近臣商议，众人一致认为，如果讨灭李茂贞，李克用将更加强大，势必无人可以制衡。昭宗认为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，遂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。李克用感叹，我看朝廷的意思似乎是怀疑我别有用心。问题是，如果不铲除李茂贞，关中将永无宁日。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被李克用不幸而言中。昭宗从石门返京之后，意识到必须重新组建一支直接效忠于他的军队，于是在神策两军之外又招募了数万人，组建了殿后四军，并全部交付亲王统领。李茂贞遂以天子企图讨伐他为借口，于乾宁三年七月再次勒兵进逼京畿。昭宗一边遣使向李克用告急，一边再次逃离长安，准备前往李克用所在的太原。路过华州时，天子一行却被镇国节度使韩建极力挽留。昭宗本就对远走太原有所犹豫，于是决定留在华州。李茂贞带兵进入长安后，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。驻留华州的昭宗断然没有想到，他这是财脱虎口，又入狼窝。由于其实李克用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牵制，无暇南下秦王，所以昭宗便被韩建软禁了整整两年。在此期间，韩建与李茂贞互为表里，逼迫昭宗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，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李军，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，令归私宅。不久又发兵围攻诸王府邸，丧心病狂地杀死了十几个亲王。其后又迫使昭宗下诏罪己，并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官爵，最后又致信于李克用修好。做完这一切，韩建和李茂贞才于第三年八月把昭宗放还。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之后，改元光化，这是他登基后的第五次改元。纵观昭宗一生，在位十五年，总共七次改元，平均差不多两年改一个年号，是自玄宗末年安史之乱以来改元最频繁的一任天子。也许改元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什么问题，但是当我们回溯整个唐朝历史，就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。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23年，仅仅使用了贞观一个年号，而唐玄宗李隆基一生中最鼎盛的29年，也仅仅使用了开元一个年号。而这两个年号却成了盛唐的标志，成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太平盛世的代名词，并且从此作为繁荣富强的象征符号，而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，津津乐道。反观唐昭宗李晔七次改元所置身的这个大黑暗与大崩溃的时代，我们也许就会有一种近乎无奈的顿悟，原来唐朝末年的这七个年号并不是年号，他们是七簇血迹，七道泪痕，是一个巅峰王朝临终前的七声呼告，是一个末世帝王绝境中的七次挣扎，是一个突围未遂的士兵遗落在战场上的七把断戟，是一个失败的男人灵魂中永不愈合的七道伤口。唐朝原来是这样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